我们有三个礼拜没见面了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虽然没见面呢，在网上呢还是可以啊一起来敬拜神，在网上呢还是可以呢啊参加祷告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哎呦，等一下啊。对，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走出去。走去哪里呢？去哪里？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走出去，分别与差派。那么就是说是走去哪里呢？走去的意思，走出去的意思呢，就是突破呢我们现有的一些局限。我们人呢都有一些局限，有些事情呢我们想做，但是呢因着我们的局限呢没办法去做。走出去呢是走出我们的一个 comfort zone， 让我们能够啊走出去呢做一件新鲜的事情，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可以到外地呢去做一个宣教的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呢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这些事情呢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对我们的局限。我们希望今年呢能够每一个人呢求神帮助呢，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局限，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呢，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让我们周遭的人呢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得到祝福。那么有心的弟兄姊妹呢可能注意到，今年呢开始的时候呢，在台上呢我们的正台上的讲道呢都是在讲解呢使徒行传的经文。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讲解呢使徒当时呢怎么样顺着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把这福音呢传到外地去，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以及再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坦白来说呢，福音让福音走出去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熟悉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呢，当使徒行传在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受到很多的压力，受到打压，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甚至于被关起来。就是因为这些挑战呢，福音呢才从耶路撒冷呢一点一点的呢到先到这个先到这个外邦人，先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呢再到外邦人那里去，再到欧洲去。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谈一下子，就说是福音呢当初呢怎么走到外邦人的地区那里去。我们想就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福音呢怎么样走到外邦人那里去，怎么样走出耶路撒冷，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呢就是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那么这段经文呢蛮长的，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呢，请各位读第二节，好吧。那么使徒和在犹太的弟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你进入微受割礼的人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个物呢降下来，好像是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且听见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素物。
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的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出去，不要有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一个多位兄弟兄，他们进到他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去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一句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都得救。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想起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呢？能阻拦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为荣耀你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是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内中有塞浦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了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贵族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
好，弟兄姊妹，我们二十六节最后一节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早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中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来的。是的，门徒呢，我们门徒呢被称为基督徒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这段经文呢，事实上呢，对研究教会历史发展的时候呢非常重要，因为这段历史呢，就刚才这段经文呢，记载了基督教呢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一次突破，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福音呢第一次呢传给了外邦人。那么而且呢，犹太人呢，犹太的基督徒呢，可以呢进到了外邦人的家里。那么以前呢，福音呢就传到呢，从传到犹太人，再传到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呢，在犹太人眼中呢，不算外邦人，他们只算是这个，虽然他们文化有隔阂，但是呢，他们多多少少呢跟犹太人有相同的背景。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大家可能熟悉旧约都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事实上呢，就是以前呢北国那些留下来的移民呢，跟外族呢通婚剩下了这些人。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呢，也提到呢，腓力呢，耶稣的门徒腓力呢，把福音呢传给了伊索比亚的人，国内叫做埃撒比亚的一个太监。事实上这个太监呢也不是外邦人，这个太监呢事实上是一个归化的犹太人。因此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是第一次记载了彼得呢把福音呢传给了外邦人。或许有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传福音给外邦人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么对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因为在犹太人呢，在他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呢，他们一直认为呢，只有犹太人呢才是呢真正的神的选民，他们才有资格呢配得神的救恩。而这些外国人，什么是外国人呢？只要不是犹太人呢，都算外国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呢。这些外邦人呢都没有资格呢得到这个救恩，而这些外邦人呢都是不洁净的， 因此呢，在犹太的传统的教导呢，犹太人呢不能够去外邦人的家里，而今天的彼得呢，不单去了外邦人家里呢，而且呢向他们呢传福音呢，让为他们受洗。这个对历史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从此以后呢，基督教的福音呢就开始传到外邦人。我们今天呢，因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可以领受到福音，因为我们呢在犹太人眼中都是外邦人。我们想借着这段经文呢，分三个地方来讨论呢。我们讨论一下的，就说是福音的突破呢，是怎么样突破我们的局限呢，让福音能够走出去。我们再讨论一下彼得呢，怎么样顺服神的带领呢，使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到外邦人的手里呢，让万国呢得到祝福。我们也谈一下呢，当外邦人呢得到这个福音之后呢，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改变。好吧，好，我们先谈第一点，是突破自我的局限呢，让福音走出去。这段经文呢你可以读过哈，事实上在我们现在是读的十一章，在第十章的时候呢，作者呢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呢来描述呢这个彼得当时呢发生的事情。因此呢彼得就去了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事实上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叫做哥利牛，那么对他传福音。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们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呢，当听到呢彼得居然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呢，对他们非常震惊啊，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刚才提过，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神的福音呢不能够传给外邦人。因此呢，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开始呢信誓问罪。弟兄姊妹，你很惊讶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不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吗？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第28节，耶稣怎么样讲的呢？耶稣说，所以呢，我要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给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给万国万族，换句话说，在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呢，你都要向他传。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呢，跟这个门徒呢，他们跟耶稣非常久，这个教导呢，他们一定是听了很多次的，但是呢，他们却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是在犹太的传统文化里面呢，他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说是把这个神的恩典呢给外邦人。不单呢是当时呢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即便是在旧约的先知里呢，他们也是认为呢福音不应该给外邦人。大家还记得约纳吗？约纳是个先知，约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连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约纳呢，当初呢神呢因为觉得当时有个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北部，当时呢神就觉得说尼尼微城的人呢作恶多端，要把这城毁掉。但是在毁掉之前呢，神呢要差派约纳呢去向他们传福音，希望呢他们能够借着福音呢得到神的恩典呢，能够改过他们。但是呢约纳听了之后呢就抗命啊，反而不去。本来呢尼尼微城在东边呢，约纳往西面走，往海边那里走，以至于神呢就处罚他，让他呢掉到海里呢，在一个大鱼肚子里面呢待了3天。最后呢约纳也悔改，他答应呢就去了尼尼微呢，向尼尼微的百姓呢传讲神的救恩。当时的尼尼微的城人呢听到这个救恩之后呢，马上就痛改前非啊，连国王呢也披上这个麻衣呢寻求神的怜悯呢。这里讲到就说是，于是呢神察看到这个尼尼微人的作为呢， 就说是就因为他们见他们离开了恶道呢，他就后悔呢，就把这个灾祸呢就把它免掉了。换句话说呢，神不再处罚呢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照理来说呢，这个事情呢是因为约纳呢跑到那个尼尼微城去传福音，换句话说这算是约纳跟神同工的他的功劳了，他的工作有果效了，照理来讲约纳应该会非常开心呢。但是呢，在约纳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当约纳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神居然不处罚尼尼微人的时候呢，他非常大怒。其实呢，这是犹太人传统的文化包袱，这个包袱呢让他们很难呢跨越这个他们的局限，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来，那么去心甘情愿呢来完成这个使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在旧约，我们不要说在外国，我们就说美国好了，我们谈谈美国。你如果打开北美华人教会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呢，早期的教会呢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国语的，有说台语的，那么这个台语呢就是闽南话了。那么我们先讲讲说台语的。那么当70年代的时候呢，80年代的时候呢，在北美呢，那些讲台语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呢因着政治的因素呢，可能在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因着政治的因素呢，他们被当时在台湾呢国民党的政府呢就打为黑名单。打为黑名单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回去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在美国呢落地生根。他们在这里呢建造教会传福音，但很可惜的时候呢，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呢只是会讲台湾话的人。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呢他们都讲台湾话。我们以前分面呢就有一个台语教会，现在也搬走了。你如果不会讲台湾话的话，他们就不会把福音传给你们。很可惜，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在过去30年来呢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潮。在过去30年来呢，从台湾从中国大陆呢有很多的移民跑出来，但是呢教会呢就是因为这个文化上的包袱呢，他没办法转型呢，那么以至于没办法把这福音呢传给这些新来的这些移民们。那么以后呢，因着这个说台湾话的人呢越来越少呢，台语教会呢就慢慢就没了下去了。我们在麻州呢已经没有几间台语教会了，而且规模都非常少。我们再说这个说广东话的，在60年代的时候呢，你如果来美国的时候呢，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以及北美的大学的校园里面呢，大部分都说广东话。那么这些从香港来的广东人呢，他们跟台湾来的这些留学生呢讲国语呢没有任何渊源。但是呢，早年的广东团契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呢，却因着看清楚呢神国度呢的一个意象，因此呢他们愿意呢打开门户，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用那个很浓厚的这个广东话呢来向讲国语的传福音，来接纳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没有文化的包袱，超越了自己的局限。福音呢就是这样用爱心呢一点点的传到了整个北美讲国语的。在7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在台湾呢，教育部长叫蒋彦士，陈牧师还记得这个人，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个政策的改变，就是说是他从此以后呢，把这个留学考试呢取消掉。大家知道以前在台湾呢，要考一个留学考试，即便是你是来美国读留学的话，你是自费的，你自己拿到 I-20， 你有奖学金，但是呢，你还是要通过国家的考试。你考不过的话就不能出来。这样的拦阻，这样的政策拦阻了很多人出国。70年代的时候呢，台湾政府呢就取消了这个政策。这一取消呢，就好像是一个开门的一个闸一样，让大量的留学生呢就出来了。我相信我呢还有陈牧师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出来，我们都没经过考试啊。那么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慢慢呢进到了校园。以至于呢，当时整个的台湾的整个北美的教会呢， 以北美的教会，还有这些北美的这个那个校园团契里面，慢慢呢，从广东话呢变成讲国语的。我来美国的时候，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学校的团契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呢就不太多了。那么9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呢经济开始生活有改善，然后呢90年代到00年代的时候呢，每年呢从大陆都有几万个留学生呢从大陆出来呢，来到了美国来留学。同样的情况之下呢，是这些讲国语的呢来接纳这些讲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没有文化的包袱，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愿意呢打开他们的门呢来接纳这些从国内来的这些留学生。今天呢，你如果到北美呢，所有的教会呢，甚至于大学里的校园团契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呢，大部分的人呢，包括我们教会呢，都在讲普通话了，而不是在讲国语了。这是一个使命的传承，就是这样子。因着我们呢，我们的先辈呢，就是说他抛下了这个文化上的包袱呢，抛下了这个意识形态呢，愿意承担的责任呢，就把这个福音呢一棒一棒的传下去，从广东话到讲国语再到讲普通话。我们现在的共同的使命呢，就是希望能把这个福音呢传给我们下一代那些讲英文的。基督的福音呢，在北美呢就是这样的呢，一步一步扎下去了。就是因为早期的那些说广东话的属灵的前辈呢，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气度，他们能够超越文化上的障碍呢，让福音走出去呢，使得我们今天呢在福音里面都有份呢。所以呢，我们对我们教会的这些广东团契弟兄姊妹呢要客气一点，要尊敬一点。我每次看到广东团契弟兄姊妹都非常尊敬。那么因为饮水思源，这个我们的福音的来源的源头呢，就是这些早期的广东团契的讲国语的这些属灵的前辈，好吧。好，我们再看我们下一段那么坦白来说呢，让福音走出去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看当时彼得的处境啊。彼得是耶稣的所拣选的12个使徒中的一个老大，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彼得是一个大师兄啊。他跟着耶稣这么久呢，但是呢，他本身呢，却对传福音给万人呢，刚开始有个抗拒。那么，我们今天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向彼得呢，行使了一连串的神迹呢，一连串的特别启示呢，来告诉彼得，让彼得呢，能够改变他。那么，他就说是，因此呢，这段经文呢，就是彼得呢，他在传福音回来的时候呢，传给万邦人回来的时候呢，面对着这些耶路撒冷这些使徒的质问，他这个辨别，他在解释呢，他为什么呢要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他第一个呢，他觉得呢，他这个传福音呢给外邦人是因为来自于主的意象。这段经文讲就说是彼得呢刚开始在诉讼呢，就是说是他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呢看到呢有个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呢，就是在空中垂下了一个大包袱，这个包袱里包了很多的这个飞禽走兽，又有爬虫。那么接着呢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主耶稣的声音呢，就对他说，彼得你起来把它吃掉。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啊，这些是肮脏的东西，我们不能吃。那么一连三次，然后这个包呢垂上去之后呢，第二次又下来，同样的声音呢让彼得说，你把它吃下去。彼得还是一样，主啊，我不能够吃。你不觉得说看着这段经文你觉得很好笑吗？彼得口称主啊主啊主啊，但是呢却不服从了主的命令。你会看出来呢，即便是像彼得一样跟耶稣这么久呢，他要跨过这个传统上的文化的包袱呢， 这个摩西律法上的教导呢是多么的困难。他就是没办法这样做，他不能够吃。当彼得正在纳闷的时候呢，说为什么会做了这样的一个异象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敲门。敲门呢，原来是说是来了三个陌生人呢。这三个陌生人是这个该撒利亚来的人呢，让他呢能够去呢到这个去该撒利亚呢，帮助这个人呢去受洗。彼得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刚才提过，这个人就是这个外邦人呢，就是罗马的一个军官呢，是哥利流。这个不单是外邦人呢，而且是个罗马的军官。大家知道，罗马是当时呢统治以色列的一个政府，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仇敌。那么耶稣就不愿，彼得呢就不想去。正在犹豫的时候呢，圣灵对他讲话，圣灵呢就说：“你去吧。”你看彼得有多谨慎呢？彼得去的时候呢，还要带着六个当地的信徒。他可以自己去啊，他为什么要带着六个当地的信徒呢？他就希望呢，这些六个人呢，可以为他做一个见证，做个证人。万一将来出什么事情的话，这六个人可以帮他背书。因此呢，彼得就去了这个该撒利亚。这个时候呢，当他到的时候呢，原来呢，这个事情呢，就神已经早预备好了工作。原来那个哥利流呢，他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使跟他讲话，说什么呢？说是上帝听到你的祷告了，你呢，到那个约巴这个地方呢，去把彼得找来，让他呢为你受洗，让他呢为你受洗呢，把救恩传给你。原来这个事情呢，彼得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事情呢是神的一个预备了。彼得在这里讲述呢，当就说是他在为这些门徒、为这些外邦人祷告的，为这个哥利流祷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呢，突然间呢，圣灵呢从天上降下来，就好像当初呢圣灵在五旬节呢降下来的情况一样。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彼得是彻底的明白了，原来呀。这个救恩呢也可以临到外邦人那里去。神早有计划呢，把这个救恩呢也要传到外邦人去。当耶路撒冷这些人呢听到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呢听到彼得说的话之后呢，大家就不再言语了，这把荣耀呢归给了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刚才提到呢，彼得呢连续挣扎了三次，他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了，他不愿意去吃这个东西。但是呢，当彼得呢选择顺服圣灵的时候呢，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踏进哥利流的家里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改变了一切了。有人说呢，彼得这一小步呢就是基督教福音的历史的一大步。从那一刻开始呢，福音呢就正式呢进到外邦人的家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那个 moment 呢，就是因为那个时期呢，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呢也可以得到福音。大家明白吗？或许呢，有人在座的会问，这些不是都过去的历史吗？那么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呢，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其实这些经文呢，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深刻的提醒，就像彼得一样了，当我们愿意呢静下心来，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愿意顺服神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呢走出自己的舒适圈，靠神的带领，靠神的力量呢。跨越我们的内心的一个障碍，神呢能够借着我们呢可以做出一些呢超乎想象的一些事情。我们教会呢是一个注重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呢每年呢，你如果今年会员大会你看一下子，我们教会的每年的预算呢有超过20%呢去支持呢在外面宣教的宣教师。 不单单是这样的呢，我们的教会呢，过去三十年来呢，从何牧师开始呢，每年呢，都会带领很多的同工呢，去中国大陆呢，去帮忙那边的教会，建造同工。我们去过杭州，去过北京，去过兰州，甚至于去过昆明。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呢，都去过，都服侍过。2008年的时候呢，英国李子峰牧师呢，在英国呢 COCM 开始举办了一个冬天的家庭营会跟学生营会，就邀请呢北美呢所有的教会呢去参加，那么我们也去了。我2008年、2009年跟2010年呢就参加了 COCM 的会议。当回来的时候呢，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到呢，那个营会的设计呢是什么？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我回来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问，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做专题做 workshop， 我能去帮什么忙呢？事实上你可以去帮很多忙，因为他那个营会的设计呢，就是说一连四天呢，五天呢都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大房子里面呢，每天呢大家都分组呢，每天都变成一组呢，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除了听到以外呢，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一起呢，大家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过去的一些，我们所走的一些道路。英国这些参加 COCM 的人呢，跟我们的背景都一样，都是去英国留学的学生，然后呢，信了主之后呢，就在那里做工作，因此呢，就说是背景跟我们经验完全一样，我们可以去做什么呢？我们呢，可以去帮助他。我们可以帮助他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年纪比他们大，我们的生活经验丰富，我们所走的道路呢也比他多，我们可以帮助他呢，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呢，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上碰到一些挣扎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呢度过这些挣扎。我们这些经验呢都是活生生的见证，让这些当地的学员呢因着我们的见证呢，因着我们的分享呢，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在座的呢有很多人都去过这个，尤其是晨光团契的，还有这个更新团契的，都去过，很多都去过，去过 COCM 的营会。你可以去问问他们，会有很多事情，当你去的时候呢，你突然发现到呢你不一样了，你那时候就变成你是神的仆人了。既然是神的仆人呢，就有从神来的力量，你那时候突然会发现到呢，你会讲话了，你会安慰人了，你会祷告了。这个经验呢，是你去的人呢才能够经历到。我常想呢，当我们教会派了这么多人出去做短宣呢，名义上是去帮助当地的教会，事实上呢，真正得到帮助的呢，是我们去的这些人，我们的本身。你让我们真正经历到什么呢？让我们真正经历到呢，跟神一起同工这样的一个喜乐，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界。如果你一直在家里的话，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说是英国太远了我不能去，你可以参加 NewsCamp 就在马州啊，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有 NewsCamp 跟 COCM 的情况几乎差不多，鼓励大家去啊。如果你对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去问我们的徐志雄长老，他就在那里负责这个 NewsCamp 的事情。今年的主题是走出去，我们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呢，你走出去，你开开眼界，尤其是这些还没有走出去的弟兄姊妹，你试试看看，这个经验呢，保证让你呢，就说是一辈子忘不了。我们今年呢，这个陈牧师要去啊，那么他会带领一些同工去这个 COCM。我听说呢 ，COCM 暑假天的合家营呢。非常热门，非常热门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不见得能够排上名，因此呢，弟兄姊妹有心要去的话，你可以呢，就是今年就准备呢参加明年的营会。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兴趣去的话，有这个负担的话，你可以去找这个卞思英长老，你问问他们。那么真的是鼓励大家去。我们教会呢，今年呢的外宣工作呢，有一个新的突破，有一个新的尝试，那就是要差派呢 七位同工呢去南美呢阿根廷还有去秘鲁呢做短宣。那么服侍的对象呢虽然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呢这是一个不同的工厂，这是一个陌生的工厂。因为呢两个教会的这个环境啊完全不太一样。在北美，尤其是在我们教会呢，大部分的信徒呢都是从事呢高科技的，在公司做事。而南美的教会呢大部分呢都是做生意的，都是做小生意的。求神怜悯，也求神赐智慧给这些去的这些同工们，让他们知道呢就是去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人。教会真的是有个心愿呢，希望这七位同工呢去南美的时候呢能够是一批的先锋打头阵，让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当初去 COCM 一样，了解那边情况之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会鼓励呢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呢大家每年都去阿根廷去秘鲁做一个短线的工作。我们刚才提过，我们去呢不单单是帮助别人，我们去呢真正的是说自己呢也能够得到造就，同意吗？啊，要去啊，要去。好，俊爱说要去啊。那么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丰富的资源，让弟兄姊妹呢能够有这样的心呢，那么能够有这样的心呢愿意参加。那我想这也是因为教会呢为什么今年呢要定这个主题是走出去，让我们真正是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的一个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圣灵带领下呢历练一下子。我们想一想，我们做了一辈子基督徒呢，如果从来没有出去过的话，你不会觉得有遗憾吗？你不会觉得有遗憾吗？出去试试看看，当你出去的时候呢，你真正会经历到呢什么叫做神迹，你会经历到呢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只有你在出去呢踏出另外一到一个新的陌生环境的时候呢，你才会经历到呢圣灵是怎么样，圣灵的大能呢怎么样带领你。好，我们看看这些外邦人呢，当他们领受了福音之后呢，信了主之后呢，他们有什么变化，他们的生命上有什么变化。我们就用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呢来探讨一下子。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从19节到26节。我们还是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各位读双数节啊。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赐，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欢喜，使许多人归服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刚才提过啊，门徒呢就是说是被当时人呢称为基督徒。那么安提阿的教会的门徒呢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特质。安提阿在哪里呢？安提阿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么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2000年以前，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这个拜偶像以及充满了这个淫乱的生活。 当这些外邦人呢因着福音之后呢得救呢变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呢就有一个翻转。他们在平时呢就是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口里面常常谈到主耶稣的恩典，以至于呢当时的这些安提阿的外人呢突然发觉到呢，这一群人呢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一群人跟犹太人也不一样。因此呢他这些人呢就称呼他们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呢，他们的特质呢，以至于让这些当地的人呢能看出来呢，他们是一群呢不同的族群。这是一个新的族群呢，这是一个有生命的新的族群。我每次在问呢，就是说是这些人呢到底身上有什么特质呢，让别人看出来呢他们是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想问我们大家，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呢让别人看出来呢我们是基督徒？换句话说，是你出去的时候呢，别人因着你的身上发出来这个特质呢而认出来你就是基督徒吗？我在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在考试的有一次考试呢，有个同学呢被老师呢抓到呢，误认他说是作弊，那老师就要处罚他。那他旁边的几个位置旁边的人呢就站起来跟老师说是他没有作弊啊。老师说是你怎么知道他没作弊呢？旁边这两个学生你知道怎么回答呢？他说他不会作弊啊，因为他是基督徒。我那个时候呢还不信主，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呢，原来基督徒呢在一般人的心目眼中呢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他们身上有特质呢让别人看出来呢他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特质让人家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吗？如果想到基督徒的特质的话，我们可能会常常想到加拉太书的那个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今天说一些简单一点，我们就用几个简单的一把尺呢来衡量一下自己。我们不要去衡量一下别人，就衡量一下自己就好了。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特质吗？我们就选几个来看看基督徒的特质。委身，你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吗？委身的英文是 commitment。 那么委身呢，这个字呢，这个词呢，对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在工作里面，在职场里面呢，我们都会用心的工作，勤奋的敬业，展现出来的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态度，这是对工作的一个委身。委身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做。夫妻之间的婚约呢，也是一个委身。当我们结了婚之后呢，这个婚约呢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 bonding。 这个 bonding 呢，不论是将来的情况怎么样，不论是顺境逆境呢，我们都愿意呢去付出一切来呢来维护这个约，因为这个约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委身。同样的，基督徒呢对神的委身呢，对神呢也是一个更高的委身，这是应该是最高更高层次的一个委身。它不但是一个专一呢，它也是一份呢完全的信靠、顺服与交托。我们现在是夏天啊，现在是这个天气很好。冬天的时候呢，在过去那几年呢，冬天常常下雪，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Zoom。我们通常基本上教会呢不会取消聚会的，因此呢我每次看到大雪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在停车场呢 大小孩子大孩子大包小包呢，大家在下车呢，领着小孩子呢，走着雪地呢，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我当时看，我每次看到这场面呢，非常非常激动。这是弟兄姊妹呢对神的一个委身，这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因此他们愿意呢把早上最好的时间呢把它就是留下来呢，不会去送孩子去参加这个舞蹈参加这个，他们把这优先顺序排好，因为呢他们愿意把这个时间呢献给神，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委身。然而呢真正的委身呢不是在表现在一个外在的行为，而是在内心里面呢对神的一个敬畏。这个内心的敬畏呢只有你呢自己清楚，只有你跟神之间呢最最清楚。当我们愿意把生命呢全然交给神的时候呢，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呢，如果我们都愿意呢对那永远对神呢不离不弃的话，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委身的一个生命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周遭的人呢就看出来呢这个人呢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吗？我们感恩吗？你的思虑。我们以前常常呢听到就是说弟兄姊妹说是我找到了好的工作，这是我的本事呢，我为什么要感恩呢？我是我过五关斩六将拿到这个 offer。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呢，我们就慢慢明白呢，这个呢不是我们的力量，这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因此呢信徒呢慢慢慢的就会学这个感恩的心。弟兄姊妹，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呢，当我们学会感恩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个很大的改变了。因为什么呢？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了。因为这些事情呢不是我们靠我们的本事，这些事情呢是神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呢就开始就怎么讲吧，我们的生活呢就充满了满足，我们是不再去攀比了。当我们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一个盼望了。因为我们知道呢，不论是将来我们走在什么地方呢，神的恩典呢一直在我们身边。这是感恩。保罗常讲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弟兄姊妹，当你感恩的时候呢，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充满了一个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些事情呢都是神的恩典来供应给我们。我们是一个包容的基督徒吗？我来美国这么多年呢，我去过参加不同的华人团体，我在匹兹堡，在其他的地方都参加很多华人的团体，然后呢来到教会，我那时候发现到呢，教会的人呢跟外面这些组织呢为什么不太一样，都是一样从台湾来的，都是一样从大陆来的人。为什么呢？教会的环境呢让我们进来呢就觉得舒服一点。因为呢教会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个包容的心。包容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不是不跟你争，而是说是我愿意让而步，这是我们的一个谦卑的心。坦白来说，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摩擦，因着我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因着我们的学习的经验不一样，以至于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呀、难免会造成一些伤害，有的时候是无意的造成的伤害。但是包容呢让我们学习呢能够饶恕， 如果我们愿意饶恕呢，放下我们对这些恩怨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就释放了自己的这些，就释放了自己。这是包容。基督徒呢，刚才提过，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有爱心，最重要是有个包容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就说是大家在一起，虽然是不同的环境，虽然是不同的这个教育背景，虽然是不同的地方的来的人，但是呢，因着我们学会包容呢，让我们可以呢，大家在一起，还是一样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大家庭的生活，同意吗？好的，我们就是时间到了啊，好的，我们就到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了。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透过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段经文，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心意，让福音突破文化上的束缚呢，从耶路撒冷可以走到地极，触摸到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都能够愿意呢顺服圣灵的带领，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习惯，被我们的文化包袱所限制，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怀呢，接纳不同的文化，最重要是说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跟我们圈子以外的人来一起相处，跟我们圈子以外的人来一起生活，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呢，也可以临到他们，让这些人呢，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但是他们可以先得到你的祝福。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你是这样眷顾你的百姓，让我们的百姓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呢，毫无欠缺，让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都能够学会怎么样去依靠你，以至于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惧怕，让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盼望。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你耶稣的名求，阿门。